感谢上帝的恩典，很高兴在有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在这里我也特别的谢谢牧师师母，还有教会里面的长辈，还有众弟兄姐妹多年来对我岳父岳母他们一家的关心。他们因为大家的团契生活心里面大大的喜乐，也得到非常多的安慰和激励，再次谢谢大家。今天上午我准备是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罗马书的12章1节到第二节这里的信息。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对这段圣经都非常的熟悉，这里讲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罗马书12章1节到第二节，让我们一同同声的读这段圣经。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是在念中学的时候受洗的，受洗之后开始有规律的每天读圣经。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很好奇，圣经这么厚的一本书，它的主题信息是什么。那时候问一些教会里的朋友，那当时他们所告诉我的答案是所有的主日学的小朋友想都不想就会回答的，当然是主耶稣了。那我听了这个答案，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正确的，所以以后就一直记住。那么这顶大帽子呢，就使我也感觉到很满足。以后我慢慢的成长，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团契聚会、小组查经里面，听到人家问类似的问题，我也会回答说当然就是主耶稣了。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所有的标准答案。不过后来渐渐的再长大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又开始感兴趣。我感觉到过去自己呢动不动就喊这个口号，有点不求甚解。那这时候已经觉得这样的一种答案呢让我不能够满足，我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能够了解圣经，到底圣经的作者要向每一个读者所心里面所讲的话是什么。那么这时候我就和几位神学院的老师去请教。那么请教了好几次以后，所听到的综合答案使得我茅塞顿开。那么也这些答案呢也成为我今后读圣经还有我平常过生活实践圣经的话的一个依据。我学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了解到天父、主耶稣还有圣灵在和我们的关系上没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分别。另外我也学到圣经的内容呢不只是让我们认识在基督里的救恩，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恢复和上帝之间一个很和谐、一个很活泼的关系。我们在勇士的里面，我们以上帝儿女的身份来承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我们在今世活着是靠着圣灵每天宣扬他的美德和救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将来在永恒的当中，我们要和历世历代的圣徒和众天使一同的敬拜侍奉上帝，一直到永远。我们读圣经，从创世纪、历史书、先知书、诗歌智慧书，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一贯的信息，里面讲的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与我们来往，与我们同住。上帝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指示要他们设立帐幕， 要他们设立祭坛，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提醒百姓，圣洁的上帝住在他们中间，他们要时时记得是上帝在做主，不是他们在做主，而且上帝的一动一静，上帝所想的，他们都要细心的去体察，整个的生活是围绕着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个思想去生活，凡事来求告他。在新约圣经我们会读到有些表达的方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曾经说，我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也在我的里面，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啊，里面常常也提到在基督里的救恩，这是保罗，使徒保罗经常喜欢用的口气，在基督里。那这里新约圣经这里所讲的这些例子，其实也都是在重复一个主旋律，就是上帝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唯一的神，我们也做他所爱的子民，他以我们为荣，我们也以他为荣。那这种关系其实是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可以体会到的。家里有孩子的，孩子刚刚出生以后啊，父母每天抱着看着亲他，到一直希望孩子能够走路，能够讲话，等到他能够走路能讲话，和父母之间能够沟通，不只是在那边傻笑啊，那父母心里更高兴啊，教他语言，那么教他表达，那么孩子们通常第一个学会的一句话是什么？通常是妈妈，对不对啊？通常叫妈妈先，然后爸爸后。那等到孩子在长大的时候，父母每天下班回家啊，那么最高兴听到的就是孩子在从楼上到楼下欢呼的声音，或者从房间里面跑到房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哈。那么一个孩子也好，两个孩子也好，我想的是父亲一天的疲劳都卸除的一个最好的良药哈。那么这种关系也应该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一天早上起来到一天到了晚上就寝哈，我们刚跟上帝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关系？一想到上帝，我们心里就喜乐；一想到主耶稣的名字，我们心里面就有甜味。不幸的是，当在很多家庭的当中，孩子长大了，尤其过了十二岁以后，这种关系就变了。那么我常常有一个比方，就是孩子长到十几岁之后，爸爸也换了，妈妈也换了。爸爸换成了什么呢？这个。爸爸换成了电脑，妈妈换成了冰箱。每天下午孩子回家一开门啊，家里如果爸爸妈妈那天即使是不上班休假在家哈，那么听到门响的声音，孩子回来了，再也听不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啊，听到是什么？一进门第一件事情听到是开电脑那个铃声，叮当一下的电脑打开了哈。他先开了电脑之后，下一步呢？就是到厨房里面听到冰箱的门打开关起来的声音哈，所以我说这是电脑变成了爸爸，冰箱变成了妈妈。到了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说这个饭好了，下来吃吧啊，这个要请孩子下来吃饭，孩子在房间里说 wait 啊，这个啊别等一等哈，我你不知道我正在跟朋友在讲话，我正在打一个电脑游戏哈，这个中间如果说我停一秒钟的话，我就会输掉哈。如果你再去多叫几声，孩子就很烦，把门啪一下摔上哈，这种关系就变了。我们的心里面感到落寞，甚至感到难过、伤痛。当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忙忙碌碌，把上帝丢在一边。许多的决定我们要自己来做，把它排除在生活的方程式之外，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么圣经里这里说，上帝要与我们来往同住，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他一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有回应。上帝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刚刚讲到从创世纪读下来，现在读到启示录，整本圣经你看到一贯的有这么样的一个概念。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3到5节有勾画将来新天新地的景象，那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主题的高潮与完全的实现。这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到那一天，上帝要指着我们向一切的受造之物夸耀，这是我的儿女，我所喜悦的，是我花重价买赎回来失而又得的。上帝和我们人关系的恢复，第一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人因为背离上帝，远离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人犯了各样的罪，不敢见上帝，怕见上帝，甚至恨上帝，甚至假装没有上帝。人不敢也不能够接近圣洁完美的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借着主耶稣设立的救赎的恩典，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以前，上帝先借着摩西来教导人，经过献祭和他维持还有恢复跟维持来往的关系，并且上帝借着摩西赐下律法，让人因为遵行律法来讨他的喜悦，一言一行都照着他的原则，照他的话来活。我们讲到献祭，圣经里面讲到的献祭有五方面：燔祭、平安祭、赎罪祭、素祭，还有赎罪祭跟赎愆祭。燔祭表明我们全人是献给主的，是属于主的；素祭表明我们所有的一切所用的、所需要的，是从主所领受的，是受他供应的，承认一切我们所有的都是他而来的。平安祭表明我们对主的感恩，还有对与人愿意与人和好的一个意愿。赎罪祭和赎愆祭分别表明除掉个人和群体的罪，知道还有所不知道的时候所犯的罪，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与上帝能够恢复一个自由来往的关系，让我们和他之间是一个透明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隐瞒，也没有任何的心虚，没有任何的惧怕。在主耶稣来了以后，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献祭跟律法的本意真相大白了。主耶稣以他的身体献上为我们赎罪，一次就完成了救赎。这样一次完成的救赎，这个救恩是永远的有效，人就不用常常献祭了。今天我们献上的祭和我们所要行的律法是实质重于仪文。我们如今所奉行的律法是以爱心为动力，不再是以惧怕为动机，不是以达到最低标准为我们的满足，而是竭力的去达到上帝所给我们的高标准。而在这其中实行的时候，不是一个苦行的感觉和观念，而是一个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要去追求那完美的、那最好的事情。那么我们追求上帝的旨意，行上帝旨意，就好像大家中午肚子饿的时候接近餐馆闻到的各种的香味，你那时候不会想到说，哎呀，我要跑多少路我才能够去吃这个食物，你心里一心想的就是跟着这个香味走，到了那个地方就可以让你的这个从嘴巴一直到你的胃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们都喜欢追求好的事情，听到好的歌就希望一放再放啊，一听再听啊。那听到好的事情也是希望一听再听。那么我们对于上帝的律法，如今也是一样的体会，一样的感觉，我们喜爱喜悦他的律法。那么我们奉行律法以爱为动力，是要凡事讨主喜悦，并且成全别人。所以今天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献祭是我们表现在对上帝和对人的态度上。我们凡事对上帝存敬畏和爱慕的心，对人存谦卑和恩慈的心。献祭是表明一种来往的关系，对来往的关系认真的态度。在旧约时代，献祭是一个礼仪，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到了新约的时代，经过了主耶稣，我们了解到赎罪祭、赎愆祭是上帝的恩赐，不是我们的行动而已。燔祭、素祭、平安祭也是上帝的恩赐，而又是我们心被恩感对于上帝的回应。我们愿意向上帝说，主为我死，主耶稣为我死，今天我为主耶稣而活。圣经的旧约部分讲到献祭和一般世界上的宗教的献祭有基本的不一样。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献祭呢，是由人来发动，人定下规则，甚至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出神明的形象。在献祭的仪式的当中，人的需要是重点，例如去庙里上香，希望神明能够保佑平安、指点迷津等等。礼物讲求的是丰厚，花费不惜的是意外，活动也希望盛大空前。但是这种敬拜的本质上是惧怕、交易、炫耀，甚至是盈利的混合的产物。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献祭不一样，圣经里讲的献祭是上帝来定规则，他只是物件的预备和仪式的细节，重点在他对于人的鉴察，还有人对自己内心的省察。借着献祭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恢复彼此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和正常的来往，这里面没有功利，也没有贿赂的成分，或者是一厢情愿的空间。人对上帝的敬拜是我们出于我们敬畏的心、爱慕的心的一种表达。我们敬拜的时候必须表里合一，毫无保留的讨上帝的喜悦。人以上帝的同在为我们最大的满足，以他的喜悦做我们终极的目标。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提到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活祭和立位祭里面的燔祭是相互对应的，这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一方面向罪和世界的价值观完全死，另外我们向上帝和他所关心、他所看为美的事情全心全力的去追求和拥抱。我想接下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活祭怎么样的实现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工作和事业上。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中要认定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身体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器皿，所以要远离污秽、羞愧和暧昧的事。我们平常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是反映了我们敬畏上帝的心。比如说我们嘴巴里所讲的话， 那么绝对不会有粗话，那甚至我们也不妄称主的名。今天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当人惊讶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啊，经常有的一些讲的口语啊 ，Oh my God 啊 ，Oh gosh， Jesus 啊，当这些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语言讲出来的时候啊，上帝在我们中间他会怎么样的想啊？常常我们说 Oh my God 的时候，上帝可能一听哦，什么事啊？我们说没你的事。所以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是一种心里面没有敬畏无所谓的表现。有的时候我们讲惯了，心里也麻木了，觉得无所谓了，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会在这些事情上很小心，不随便妄称上帝的名。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大概从来不会从来嘴巴不会提叫爸爸的名字哈，爸爸妈妈的名字。在学校里面听到老师说哎，某某某某人某某人，你爸爸是叫这个名字吗？我们说是。但是如果你听到小朋友在这里随便讲你爸爸的名字，讲你妈妈的名字，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资格叫这个名字？我爸爸很了不起，你不能这样叫的啊！自己我们也绝对不会这样的去称父亲的名字。所以我们平常讲上帝、讲神、讲主耶稣啊，我们是把这些名字看的是很宝贵、很甜美，还是很亲近，可以随便的讲的。所以我们口中不但不提粗话啊，连这些感叹的话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要知道上帝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口中对上帝敬畏，我们口中对人也尽量的啊，能够有节制，没有批评的话。有的时候批评、论断和分辨啊，让我们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我们要知道分辨是我们的本分，分辨是非好歹，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本能，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审判论断是上帝的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够越分。我们对人对事要存着恩慈跟怜悯的心，常常想到上帝都不跟我们计较，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和人计较？如果人跟人之间有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总要作为上帝子民的我们，总要想办法给人家台阶下，而千万不要得理不让人。平常我们彼此之间多说鼓励、感谢和赞美的话，而远离指责的话、牢骚的话和抱怨的话，让我们常常以天父的供应为我们的满足，行事为人不贪财也不占小便宜。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常常喜欢贪财和占小便宜的话，那就是丢我们天父的脸了。我们每天的生活要把最好的时间给我们的天父，常常和他交谈，心里面无论是大小事情，在没有和上帝、没有和天父倾诉以前，先不要跟人说。昨天我收到一个电邮，一个朋友寄给我几张图片啊，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手上有了这个 smartphone 以后啊，有了 iPhone 之后，整个的生活形态都变了啊，包括基督徒在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看 iPhone 啊，每天睡觉以前看 iPhone 啊，那么 iPhone 取代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对话， iPhone 也取代了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在过去的十几年跟我的妻子，我们一同在教会的青少年的当中服侍。我们常常听到父母，尤其最近几年听到父母向我们抱怨，还要向我们询问怎么办，基本上也是和刚刚我讲的事情有关系。这父母说，我的孩子整天玩电脑，整天眼睛就是盯在手机上，好像是上了瘾，好像是着了魔一样。我和他们讲话他们从来不理，好不容易跟我讲两句话，不是跟我敷衍两句，就是跟我要钱，或者跟我要车子的钥匙，或者要什么东西。当我听到这些话之后，心里面觉得，一方面觉得很同情，觉得很难过，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感觉到惭愧，感觉到警惕。我对我的天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态度？如果我对天父和对我自己的父母 也是这样的话，儿女对我的态度是我的翻版，我有什么资格去抱怨，我有什么资格去责备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过活祭的生活，我们事事要以上帝为优先，常常轻轻听，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聆听他的声音，不要耳朵里面，耳朵上面常常是挂着耳机，那么经常听的都是我们喜欢听的这些音乐，耳朵里面是经常是这些噪音，而上帝的希罗亚的管流要向我们轻轻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完全听不见，那是最可惜的事情。我们要过一个经常以活祭献上的生活，那么我们做所有事情的依据，做决定的依据，不再是我觉得怎么样。我们常常做决定，对基督徒来讲有三种决定的模式，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二是人家都这么做，第三是上帝怎么说。常常我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同工们有了一个口气，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算哈，在一个同工会里面将我觉得讲了几次的话，你会非常的惊异。而相对的来讲，圣经怎么说，大概提到的很少。如果一个开会是这样开法的话，常常就不容易同心，也不容易能够达到共识。如果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上帝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的话，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就容易凝聚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如果祷告会弟兄姐妹都很热心的参加的话，教会就很能够彼此同心，就能够很和谐，而教会内部能够彼此相爱，对外也能够有美好的见证。一个教会如果祷告会大家很不热心，大家说自己祷告就好了，合起来祷告开车太麻烦，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会很肯花时间把教会打扮得非常的漂亮，有把节目能够办得很好，但是呢只要一有任何的借口，一有任何的节目，我们就把祷告会取消了。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什么事情都是以我觉得为出发点的话，就很难再维持合一。当我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房间里面，不认为上帝在那里，我们就互相的争吵。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上帝在我们，他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如果上帝在那里，君王在那里，老板在那里，我们还敢不敢随便讲话？我想大家都会把脑袋转过来问问老板说，你觉得怎么样？所以祷告会就是让我们的心凝聚在上帝的面前，关心他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在那里争论我觉得怎么样。我们也常常在生活的里面找很多种的依据和权威，这种方法是比较养生的，那种食物是对身体有益处的，我们到处去看书，到处去找这些权威。那甚至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也是这么做，常常看人家都这么做，某某教会都这么做，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某某教会很成功，三年之内从40个人增长到400个人，六年之内增长到4000人，所以这个教会一定做了一些对的事情，听听看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把人家的这套东西把它 copy 过来。但是真正的上帝所为他每一个教会 为他的每一个子民预备的都是独特的，你不需要去羡慕，你不需要去照抄别人的东西，你要关心的是上帝给你的是什么，珍惜上帝给你个人的，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所有的一些特别的礼物。上帝设立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特别的旨意。我们刚刚讲到做决定的依据是不再是我觉得怎么样，不再是人家怎么说，而是上帝怎么说。而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优先顺序也是相对的，上帝第一，别人其次，自己最后。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以祷告为开始，以祷告结束。记不记得摩西当年在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出埃及，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摩西在叫百姓出发之前 或者是停止之前，停止的时候，他一定做一件事情，就是求告神。我们也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你看到这些列祖，他们搬迁到任何的地方，第一件事情不是盖房子，不是赶快去那边找哪些地方可以吃饭，好，找个 McDonald's， 好，当然那个时候没有 McDonald's， 好，找个吃饭的地方能够坐下来休息休息，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筑坛。筑坛是什么？献祭，对不对？筑坛献祭的意思就是肯定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尊主为大。那么我活着是为主而活，他是我的主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无论是教会和团契开会，我们上班，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甚至是去娱乐，我们都先求问上帝，这样你喜欢吗？那么上帝，你带领我今天从头到尾一天的生活，凡事求告他。祷告不再是一个形式，祷告也不是我们只是知会上帝，甚至强迫上帝为我们背书。我们在英文的表达里面，大家可能在公司上班有的时候有一个表达叫做 FYI。 什么叫 FYI？For your information， 我这件事情我要做了哈，那么只是让你知道礼貌上让你知道一下。我们和上帝之间是不是常常跟他的祷告都像是一笔流水账一样讲完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for your information FYI。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有的态度是问 should I， 不是 FYI。 我上帝啊，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我该不该做，先问这个，而不是说我要做了上帝祝福我，帮助我，让我能够成功。让我们凡事以他的心为心，尊他伟大。以前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讲过一句话，很让人发人深省。他说不信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常常把假神当真神拜，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把真神当假神拜，那是更可怕的事情。我们自认是基督徒，自认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并没有把他当回事，这个是更悲哀的事情。刚刚讲到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在家庭中实现活祭的生活。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家中，别人说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也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但是在上帝的原则的当中，我们在家里仍然是仆人，最多我们是个工头。在家里面，丈夫不是皇帝，妻子也不是女皇。我们刚刚提到过，考虑一切的事情的优先是上帝第一，别人其次，自己最后。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是这样。讲话不因为结婚久了我们就口不择言，想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刺伤对方，自己一点敏感度都没有。我们做事也不要因为婚姻已经到手就我行我素，常常占对方的便宜，或者是勉强对方做对方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两个人如果能够想要同心，但是不常常一同的来到一家之主上帝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教会同工是这样，夫妻之间还有亲子之间更是这样。再大的争执，再大的意见不同，如果明白上帝在场，我们怎么还敢放肆吵架？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是只是给他吃给他穿抱抱他亲亲他，就是尽到了做父母的本分。孩子长大了也不要以为只是送他们上了名有名的学校，学费都为他们付了，我们就尽到了本分。孩子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在找保姆的时候不喜欢那些懒惰的保姆，不喜欢那些习惯不良或者脾气不好的保姆的话，天父看我们这些他所托付的保姆， 他又是怎么样的想的。我们是天父眼中懒惰的保姆，习惯不好的保姆，脾气不好的保姆呢，还是很勤快，可以给孩子们做榜样，而且经常有柔和的心对待他们，像天父对我们一样。我们是不是肯花时间跟孩子谈心，说故事，教他们祷告，教他们爱上帝。我们对于自己的嗜好和事业的看重，是不是超过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更重要的事业和牧养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培养孩子做家事，我们自己对家事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心怀不平，还是实行军事训练，还是我们以身作则来培养自己和孩子的兴趣？当我们要孩子去剪草，帮忙剪草，或者叫孩子洗碗洗盘子，或者在家里面清理的时候，我们是说你去做，还是我们说跟我来？孩子的性格和父母相似，遗传和学习都有关系，但是一个孩子他的品格还有他的价值观的养成和父母的榜样有绝对的关系。如果父母好强争胜，急功近利，爱慕虚荣，喜欢对人 品头论足，儿子平常耳濡目染，孩子们也成为父母的翻版，这一点都不稀奇。父母彼此尊重，而在意见不同的时候，解决的方式是给孩子们的活教材。常常在一起祷告的父母，给孩子的是一个一生受用不尽的示范。有的父母看到圣经上说要用杖管教孩子，就以为拿到了先锋通行证和许可证，从教孩子坐马桶省尿片，到孩子不听话功课跟不上，我们动不动心里一烦就威吓打骂，有的时候孩子闯了祸甚至受了伤，父母因为发泄自己的惊恐或者自己的内疚，会雪上添霜又一顿打骂。这样对教育孩子有帮助吗？孩子将来会怎么样看他的父母，会怎么样看他的上司，甚至他怎么样看他的上帝？他碰到和人有冲突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解决呢？我们平常送孩子上学，教他们练钢琴、拉提琴、学网球、学体操，我们心里面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在乎的是锦标、名次、成绩单，这些事情在我们来看是目的还是一个过程？孩子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实现自己当初没有圆好的梦，如同当年那些进迦南的以色列人迫不及待的要过一个当家的生活，要实现当年看到埃及人羡慕埃及人发财和做贵族的那种瘾呢？还是牢记上帝的话，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和侍奉他、追求他的心意连在一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圣经里面的大卫王，还有许多诗篇的作者，他们把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从敬拜和侍奉的角度看，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相对的有另外一个王，就是所罗门王，却把原来很美的一幅完整的拼图拆成了一片一片，他把每一样事情都当成是个别的隔离的，当他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撇在一边，那么上帝更不在他在这幅图画的里面。原来上帝把我们整个的生活设计的是一个完整的美丽的拼图的图画，但是在所罗门王的手中这些都碎了，都分成一片一片的。在今天你我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上班、你的学习、你的家庭和你在教会里面，这些是能够合成一幅很美的拼图呢，还是个别的一片一片的碎片？ 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所以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回顾。大卫王在晚年的时候没有遗憾，他能够称上帝是一生牧养他的主。所罗门虽然是人间第一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事业样样第一，但是晚年他却哀叹一切都是虚空，留下的是破碎的人生和撕裂的国家。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于所罗门来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言之已晚。今天还有机会的你跟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导引到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上呢？国际的人生跟个人有关系，和家庭有关系，当然也包含我们的学业、工作和我们的事业，这些在我们的心中和侍奉上帝是分家的还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认定上帝不但是礼拜堂和礼拜天的主，也是学校、办公室、职场里的主，那么我们对老板、对同事、对顾下、对客户、对于工人的态度，还有我们自己对成败得失的这些反应，会跟一般人很不一样。我们不但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苦恼，而且我们会成为别人最好的合作伙伴。别人不但能够从我们的成就认识上帝，并且归荣耀给上帝，也能够因为我们对挫折和困境的反应而认出真的有上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约瑟和但以理的生平，他们一生的故事我们不只是讲给主日学的小朋友听，其实约瑟和但以理一生的过程更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过国际生活的典范。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圣经的人物都是在人生当中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当他们人生最困厄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念念不忘的是学上帝所要他们学的功课，他们没有自暴自弃。当他们的人生事业到了巅峰的时候，他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甚至让他们的老板口中都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里面，我去哪里找呢？在他们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但以理经过许多次的，我把但以理比到今天的生活，就像是什么呢？他原来在一个公司里面爬到了少年得志哈，很非常的老板赏识，平步青云，一下子就爬到了可能是 VP 的位置或者 Senior Director 的位置哈。那么结果呢？没有多久哈，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去世了哈。那么少宗有他的一批人，所以把这批老人都靠边站了哈，就叫他们提前退休或者就是不理他们了哈。那么结果没有多久呢，这个少宗公司也没有管好，整个公司就倒闭了哈。然后整个公司又被另外一个公司买了，我们知道那就是巴比伦帝国垮台了哈。然后波斯帝国进来了，当波斯帝国进来呢，大家都觉得自己人人就觉得自己的地位都很危险，甚至生命有没有都不知道。但是没有想到，在伊里呢，居然在职场的里面咸鱼翻身哈，不但是不但没有被迫害，甚至呢，波斯王很欣赏他，让他做了公司的三个这个 executive VP 哈，之一，而且是第一副总裁，对不对哈？那么，但是你看到他是一个犹太人，在波斯人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很嫉妒他，对不对？大家都排挤他。虽然他位置很高，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会被拉下马来。这种感觉，每天上班的感觉，大概就跟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工作环境里面生活一样哈。但是你看到但以理，他不改变他每天求告上帝的习惯，他跟以前一样，素常他一天三次求告神。我相信这三次是他固定的，只有 上帝能够跟他对话的时间，但是其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是经常和上帝对话的。那么我就不用多说了，他在狮子坑的经历和后来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很清楚。而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因为他在所有的事情上对上帝忠心，所以上帝就把很多未来的事情都先启示他，透过他来传给今天的我们。所以约瑟和但以理的故事并不是讲给小朋友听的，我们好好去观察，好好的省察，就会发现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今天的职场上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自己刚刚进职场的几年，那时候也是雄心万丈，每一件事情上都希望能够杰出，能够领先，不让人的。多年来上帝怜悯我，也磨练我。圣经很多人物他们的经历，渐渐的我感觉从万丈之远变到就在我的身边一样。有时候读这些圣经人物的故事，看但以理，看约瑟，看保罗，看大卫王，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像站在他们身边看他们把自己的日记写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学到的是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机会都是上帝所托付的，不但是上帝给的，而且是他所托付的，不是我们拿了以后就是可以我行我素，或者是他也就不管了。不，他很关心，之后他每一天他都在看顾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常常求告他。他要求于我的不是成就，不是名声，也不是高位和财富，他要求我的是每天去懂得成全别人，去关心别人，成全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他的救恩被人看见，使他也能够被人所得着。我自己所受的训练是生物医药，我的工作是科研跟管理。对我来说，办公室、实验室和礼拜堂没有区别，上帝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在哪里上帝也在哪里，我的生活是服侍他的。那么我事事需要求问跟请示他。我有的时候和我的同事分享，今天有的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些工作啊？你在做这些实验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跟他们分享，我今天做研究工作，我抱的希望是要不就是直接能够做到，或者是间接能够贡献到新药的发明。一方面让生病的人能够过得舒服一点，也增加他们痊愈的机会。同时我也参加一些癌症药物的研究工作，我希望经过我的研究，经过我的这些努力，能够间接和直接的造成一些贡献，使得癌症的病人能够活久一些，甚至能够好过来。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听到福音，相信耶稣，最后他们能够得到活不完的生命，而且是有品质，他的这个品质是越来越好的生命。在好些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出差，在一些不同的时间的里面偷得浮生半日闲哈。那么分别有一些热心的朋友带我去旅游的景点散心，虽然只是半天的时间，但是心里面非常的愉快，而且也学到不少的风土人情的事情。有一次有位朋友带我到长城的一个关口，他说你到北京那些地方去哈，去这些居庸关、八达岭，或者是这些哈大家都去的地方呢会很挤，但是我带你到这个地方，你这个人很少，你可以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在那里人挤人。果然到了那个地方呢，人烟稀少，风景是非常的漂亮。朋友跟我们两个人各租了一匹马啊，我们就骑马要体验一下古人所谓的这个跃马长城的感觉哈。结果我们到了长城之后才发现，我们人很渺小，马也很小，那个长城根本不是我们越得过去的哈。所以我们看着长城发呆之后呢，就把马这个拴在树上啊，结果我们就下来。 这个想到如果真的是去医院的话，一定会碰到鼻青脸肿或者是摔得粉身碎骨哈。所以之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爬长城了哈。我们一路就往长城上面爬，爬了差不多一小时半以后哈，到了一个高点。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七彩如牛哈，头昏眼花。在那上面的敌楼的里面哈，在一个阴凉的地方，我在休息。这时候我突然注意到旁边有一位三四十岁的左右的女同志哈，这个摆了个地摊哈。那么在她地摊上呢，摆着有纪念品、有玩具，还有各种的饮料和矿泉水，还有一锅茶叶蛋。啊，我一方面就为这位这个到了大陆就入境随俗哈，就叫她女同志了哈。我说这位女同志，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哈？能够把这么多东西抬上来哈，你这么大的力气，有这么大的勇气哈，让我非常的惊讶和佩服。我那时候很不了解她是为什么哈，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把这么多的东西哈，搬到这么高的地方来。这个地方的人，我放眼看去哈，游客大概不超过五个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哈，花这种成本做这种生意哈。这时候我抱着同情的心，我买了一瓶矿泉水哈，后来就觉得他很可怜，我又多买了一瓶饮料。这时候他望着我说谢谢。讲完了谢谢以后，他出乎意料地问我一句话，他说先生，你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吗？我当时我的身体像触了电一样，原来这就是他辛苦做生意的目的。我想到我们常常用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个故事当作讲道或者查经的材料，而我在当时我遇见了一个把这个故事活出来的人，而我心里在想，这个妇人当她碰到另外一个游客，她是不是就是主耶稣的化身。另外有一次，我在一个周间的下午在南京游览明孝陵，我在明孝陵的公园的里面听到远远有人唱歌，我仔细一听这个调子很熟，我再注意听，我发现他唱的是赞美诗，是我从小就学过的很熟悉的赞美诗。我好奇的就顺着这个歌声的来源去找那个唱歌的人，但是在公园里面看不到什么人在唱歌，最后我就跟着声音走，最后走到的地方是居然是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外面的瓷砖台子上摆着一本书，很内行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圣经。这时候听到的歌声不但是很清楚，而且有回音。我往厕所里面一探头，第一件事情我感受到是飘来一股扑鼻的臭味，然后我看到厕所里面墙上和地上都是很脏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人满身大汗，一步一步的在那边洗，在那边刷。这里面的味道和情景和洪亮的歌声是完全不相配的。我定神的看这个人，在几秒钟之内，我感觉这个地方像是个天堂。我再也闻不到那里的臭味，眼睛看不到那里的污秽，我感觉到主耶稣就住在这里。我想到使徒保罗、希拉当年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被狱卒毒打，被木狗锁住，却仍然能够在半夜唱赞美诗，甚至到最后引领了那个狱卒信主。在这个时候我自己问自己，谁能够说清洗厕所是个低贱没有意义只是为糊口而做的工作呢？而又有谁能够说事业顺利的时候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呢？弟兄姐妹，活祭不只是个讲道和查经的题目，也不是个修道的等级。活祭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一样，这不但是你我能走的路，能活的生活，更是讨上帝喜悦，蒙福跟世人得福的必经之路。求主帮助我们， 在个人的生活、家庭、学校、职场上都有一样的祭坛，上面的火经常燃烧，全人不断地被主所炼净。我们的心意天天更新变化，和主的默契越来越深，让那些和我们接触的人、跟我们相处的人能够从我们得到益处，并且能够像圣经里所说的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主耶稣去哪里，我们也去哪里；主耶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哪里有我们在，哪里也就有主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欢喜感谢听到你对我们的心意。主，你要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我们和你之间有至深的默契，超越了苦难的环境，也超越了个人的挣扎。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完全的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丰富的盼望。主，你的心意就是要伴随我们，也要带领我们在人生的旅途的当中，不管是高低起伏，不管是石荫的幽谷，或者是青草地上，你让我们蒙受你的祝福，你也让我们使别人得福。主啊，帮助我们一天天和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能够超越我们的环境，也能够活出一个超越的生活，让我们在公司里的同事、家里的亲人儿女，在超级市场的这些收银员、餐馆里面的老板和服务员，都看见我们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在我们身上有主耶稣的恩慈，有主耶稣的馨香，有主耶稣的美好。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经过牧人的带领，经过你的恩典，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在国家里面的好公民，也能够在公司里面的好职员，更是在家里面的好父母、好儿女，让你的恩典主能够借着我们成为一个管道，能够不但是常常是流到各个地方，而且在哪里都是满意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